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真言书活出智慧这个课程的讲解。这次我们主要的内容仍然是根据威尔斯比牧师所著的《生命更新解经》系列的内容来分享。目前呢，我们进行的是《真言书》的主题分享。上次我们谈到穷困穷人，有些时候呢，人们会因着一些他们控制不了的人事而变得贫穷的。所以《真言》13章23节，还有18章的第8节，这些经文呢，告诉我们一个信息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。先知呢，曾经谴责那些恶毒当权者和商人，因为在当时，他们压榨穷人，夺取穷人仅有的物资。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：以赛亚书3章13到15节，耶和华起来辩论，站着审判众民。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，说：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，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，搓磨贫穷人的脸呢？另外，在以赛亚书第10章1到4节，我们还是看以赛亚书第10章1到4节，圣经这样记载：祸哉，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，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，为要驱往穷乏人，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，以寡妇当作掳物，以孤儿当作掠物。到降罚的日子，有灾祸从远方临到，那时你们怎样行呢？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？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？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，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这是先知在这里责备百姓他们对穷乏人的一种欺压。另外，你可以参照阿摩斯书第2章的6到7节、4章1节、5章11到12节，还有8章的4到10节。如果有某个地方有公义，百姓都敬畏神，那么穷人就有机会发言，得保护而不至于受欺压。那么箴言14章31节这里说：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神谴责那些欺压穷人的，富人穷人神同样的尊重。因为箴言22章2节这里说：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穷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因此我们怎么样对待穷人，也就是怎么样对待神了。而那些敬重富人却忽略穷人的教诲，就是忘记了神的诫命，要爱人如己。在雅各书第2章1到8节那里呢，对于这样的一个穷人富人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。那么可以怎么样帮助穷人呢？首先，我们不可以因为他们有困难而轻视他们，甚至呢，认为自己比他们好。 箴言十四章二十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呢、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，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。神特别顾念贫穷和有需要的人，如果今天我们剥削他们，就是与神为敌。所以箴言二十二章，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文。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三节，圣经这样说：贫穷人，你不可因他的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。抢夺他的，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在申命记十五章第七节，还有二十四章十二节的经文，圣经都有这样的提醒跟教导。基督徒公民要确保所订定法律是公平公正，而执法人员也能够秉公办理。箴言二十九章第七节说：义人之道查明穷人的案，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。另外，箴言二十八章第三节说：穷人欺压贫民，好像暴雨冲没粮食。三十一章第九节的经文说：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辩屈。箴言二十九章十四节说：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都是一些严正的声明跟提醒。帮助穷人好像投资生息一样，时候到了，神一定会给我们偿还的。所以箴言十九章十七节啊，还有十一章二十四节、二十二章第九节，在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信息：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，耶和华必偿还。然而今天在教会帮助穷人以先，那个人的家里理当先支援他，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八节，这样呢可以使教会有余力来帮助那些没有家人支援的人。如果我们对穷人的呼求充耳不闻，那么神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在箴言二十一章十三节，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的教导。箴言二十一章的十三节，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是怎么说的。圣经这样记载：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，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啊。在牧养的教会中间，曾经牧养三间教会，明白会众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扮作穷苦信徒的骗徒。在过去四十多年的侍奉生涯中，甚少有得着帮助的陌生人给我们谢函甚至还款的。不错，牧者和长职都应该小心，要有智慧的行事，免得呢善事变成一种伤害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，应该为着耶稣的缘故帮助确实有需要的穷人呢、写下《当我思念你》这首诗歌的圣伯尔纳陀，他曾经有这样智慧的教导：公义要求功过表现，怜悯却只注意需要。公义要求功过表现，怜悯却只注意需要。是的，如果神今天只按公义来对待我们，想想看，我们又能够如何呢？接着我们来看勤奋人。勤奋人，勤奋的心驱动勤奋的手，这个意味我们应当约束管束我们的心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说：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应当祷告默想神的话语，并且降服于神，就能够保守自己的心，体验到受管束而勤奋的人生所带来的喜悦。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所说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其中 就有一个是节制。忠心工作的回报呢，一定就会有更多的工作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还有19章16到19节这里讲到工作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儿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另外在箴言22章29节圣经这样说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那努力工作所得的祝福之一呢，就是因自己培育了可以信赖的品格而感到喜乐，那也是为神交付的下一项任务做好准备。约瑟在受苦和服侍的时候仍然有忠心，就预备好了自己可以去治理埃及啊。同样大卫，他忠心照管羊群，神就让他管理整个的国家。你可以参照诗篇78篇的70到72节。旧约约书亚，他忠心的担当摩西的助手，就成为摩西的升任接班人。箴言4章7到8节，我们再来看这两节的经文。箴言4章7到8节，圣经是这样的记载的。我们来听神的话。箴言4章7到8节，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高举智慧，它就使你高升；怀抱智慧，它就使你尊荣。这是箴言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在箴言的3章35节这里也说，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勤劳是无可取代的，手懒的要受贫穷。所以箴言10章4节也说，守勤的却要富足啊。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的多言乃至穷乏，这是箴言14章23节说的。有人问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是不是想工作，他想了一会儿就回答说，不，我其实不是想工作，我只是想拿到薪金赚到钱。今天似乎有很多人都持这种态度，是不是？诗人霍斯呢曾经说，世上有很多热心的人，有些人热心工作，其余的人则热心的让别人去工作。箴言21章5节说得好，勤奋的人呢会计划自己的工作，并且去实践。箴言11章5节的经文说，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。另外箴言16章3节还有24章27节传达的一个观念，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科学家爱迪生他曾经说，我所做的一切有价值的事情并非是出于偶然的，正如我所有发明都是工作的成果并非出于偶然一样。对于某些科学上的突破发展都是意外的发现，但其实是前人努力所累积的成果。富兰克林也曾经写道，勤奋是幸运之母，神把所有的东西都赐给努力工作的人。神赐福给诚实的人工作，所以箴言13章11节说，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啊。神吩咐我们要有公道的天平和秤，箴言16章11节还有你可以参照20章的10节23节。我们来听这一段的经文，箴言16章11节然后20章的10节23节。箴言16章11节的经文这样的记载，圣经说，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，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啊。另外，箴言二十章的十节，还有二十三节，箴言二十章十节、二十三节，圣经这样说：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升斗，都为耶和华所赠物。二十三节，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赠物，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神所要求我们的是在工作上和别人说诚实话，因为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说：“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”神赐福给慷慨的勤劳人，所以圣经说：“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穷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”这是箴言十一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。另外，箴言二十二章第九节说：“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”箴言二十一章，我们看箴言二十一章的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在这里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我们要注意勤劳工作的人和懒惰的人有什么分别呢？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：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；而有终日贪得无厌的，一人施舍而不吝惜。勤奋的人会小心不去招来自己无法承担的债务，这是我们过去谈过的。二十二章七节说：“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。”在现今的世界，我们难免要承担一些债务，而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有良好的信贷评级啊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小心，不要对自己承担能力有过分的信心。就好像有一句格言所说的：“当你的支出超过收入，却还要勉强维持下去的时候，你会拖垮自己。”人们希望多得钱财而多方追求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。每个人都要知道神为他所设定的生活水平，并且以此为满足啊。所以箴言呢，三十章七到九节的经文呢，对这一段生活有一个非常的描写。我们看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：“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，不要不赐给我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，也不富足。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”经济衰退的时候，我和弟兄姐妹所持守的生活规条是要用尽禁用每一件东西，直到破烂为止。除非用尽禁用了，我们就避免去用。父母教导我们要分辨奢侈的和需要的，他们从不花钱去买不必要的和负担不来的东西，借此向邻居来炫耀。但这种人生哲学呢，似乎已经绝迹了。今天你要是和别人说当努力工作，做有智慧的管家，指出负债的危险以及向神交代的重要性的时候，别人必定是哈哈大笑，并且告诉你时代已经改变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，天父知道我们实际的需要。我们确实要有金钱才能够购买所需要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赚钱，而是要成为一个配得神托付钱财的人。我们要忠心的善用神所交付的一切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经文提醒我们：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左伟他曾经说过，要衡量我们有多少财富，就要看我们失去所有金钱之后还有什么价值。品格比地位重要，智慧比财富重要。神没有高举贫穷，也没有夸耀富裕。所以箴言十三章第七节的经文说，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装作贫穷的却广有财物啊。那不要以为富足的路容易走，因为危险会随着财富和成功而来的。富人比一般人要面对更多的问题，因为财富增加了，就要多做抉择，多些冒险，甚至有人身安全的问题了。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，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，这是箴言十三章第八节的经文。戴勒他重新演绎了这节经文，穷人从不担忧会被绑架和勒索赎金，窃贼只会潜入大宅而不会光顾茅屋。是的，拥有财富可能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。所以箴言十一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来听几处的经文。箴言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，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，一人发旺如青叶。毕竟财富不能够使罪人在审判的日子得蒙拯救啊，在箴言十一章第四节。另外财富也不能够买来真正的平安，箴言十五章十六节十七节的经文。或者财物也不能够带来美名，而且财富可能会在我们不在意的时候就溜走了。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，箴言二十三章四节五节，箴言二十三章四节五节。我们来听这两处的经文，不要劳碌求富，修仗自己的聪明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另外在二十七章的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圣经这样的记载。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羊群，因为自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呢？那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辛勤工作，蒙神的赐福，得着成功，我们就应该小心，不要骄傲。因为箴言十八章十一节说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这个呢，会使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讲关于富裕农夫的一个比喻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的一个比喻，成功的人呢，一不留神就会开始恶待别人。所以箴言十四章二十一节还有十八章的二十三节的经文呢，就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教导。我们来看箴言十四章二十一节的经文是怎么说的。圣经说，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，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啊。另外箴言十八章二十三节，我们再来听这节的经文。十八章二十三节，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这是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的经文所应许我们的。富人有许多的朋友，像箴言十四章二十节、十九章四节、六节。但是呢，当他们一旦变成穷人，这些朋友是不是依然会对他忠诚呢？在十九章第七节的经文呢，也提醒我们，箴言十九章第七节，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 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，他用言语追随，他们却走了。这是箴言十九章第七节。财富是谦卑的善仆，但却是骄傲人的恶主。箴言十五章二十七节的经文也提醒我们了，对金钱如果抱着一个不正确的态度，是可以破坏友谊的，甚至拆毁家庭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，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。一心只想致富的人会看重金钱多于人和原则，没多久就会因为拼命追求财富而忽略家人。他们不去花时间和孩子相处，只会以昂贵的礼物做替代品。不多久，价值观会被扭曲，家庭变得破碎。不少的家庭因着房屋、企业争执而破裂。我的一个律师朋友常说啊，但凡有遗嘱，就会有亲戚的出现。另外，富人又要担忧子女会怎么样处理他们的财富。箴言二十七章二十四节说，因为自财不能永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呢？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六节也讨论过这个问题，结论是富人可以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尽量享用自己的财富。也许他们该在遗嘱上写着，在我头脑还清醒、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我已经把财富花光了。对于富人、穷人、乞丐、窃贼，神都有话给他们，然而他们是否都愿意接受呢？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先进行到这儿，再为你报告我们的研习题。有的时候贫穷是由悲惨处境造成的，有的时候是由愚蠢的习惯造成。那么有哪些不智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贫穷呢？帮助穷人的时候，你要面对什么挣扎？对于那些比我们穷困的人，我们有什么责任没有呢？请你读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如果我们勤奋过活，会如何让神得着荣耀呢？负债和贪心有什么关联呢？好，以上呢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研习题，盼望弟兄姐妹呢，对你会有一些帮助。今天我们真道分解的分享呢，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，谢谢你的收听。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，林程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。再会了。
什么样的人生才算美？
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，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，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，
不知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还是喜乐盼望的前缘，短暂进入永恒，只在一念之间，相信他，真爱盼望永在人间。
是真实又虚伪。